好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 米。今日是2月2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与北韩峰会结束但未达成协议，白宫表示双方期待未来再会。特朗普表示北韩在会谈中提出过多的要求。南韩对特金会没有协议感到遗憾，但称双方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另外，据台湾官方统计显示，近年移民台湾的香港人有上升的趋势。专门办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公司董事林耀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但是近期呢，在林郑执政差不多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香港人发现原来林郑都只不过是走回以前那套制度，所以其实呢人就更加个意愿会高移民台湾。
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四在越南首都河内进行了好好亦都好有建设性的会议，但是未有达成任何协定。此前西方媒体报道说，白宫宣布星期四的会谈日程有变化，原来计划的联合签字仪式不会举行。白宫的声明说，双方团队期待未来再会。特朗普和金正恩星期四在河内先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然后进行了有双方官员参加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谈的美国官员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特朗普总统此前表示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上午准备和金正恩会谈前表示，速度对于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他非常看重没有核火箭、导弹或者任何试射，他不急急于求成。北韩自从2017年底以来是没有进行过任何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核武器的试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北韩要求全部解除美国领导的国际制裁，以此作为关闭宁边核设施的交换之后，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未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和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在越南对记者说，在北韩承诺放弃他们在宁边秘密的核设施以及导弹和弹道计划之前，美国不愿意和北韩达成协议。
I don't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violate the trust that we've built up. We have a very strong partnership.
特朗普说他不想做违背他们建立起的信任的一些事，他们的伙伴关系非常牢固。在有记者问到特朗普总统是否谈到拆除宁边核设施，金正恩是否愿意最终拆除所有核设施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说，当然他们有谈到这个问题。
He would do that, but he wants the sanctions for that. And as you know, there's plenty left after that.
特朗普说金正恩会这样做，但他希望以此是交换解除制裁。你知道除了宁边核设施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设施。麦克同他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言议，他觉得那个设施虽然很大，不足以让美国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记者问特朗普，金正恩愿意拆除宁边核设施作为交换，但是你要的更多的是不是呢？特朗普说他们要求的不单止是这样，是的，他们要求的是更多，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你们是没有讲到、没有报道。他们发现这个事情很久之前就做了，只是外界并不知道。有记者问特朗普是不是包括第二个浓缩铀计划呢？特朗普回答说的确是，他们提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他认为北韩很惊讶他们都知道这些，他非常想取消制裁，因为希望那个国家发展，那个国家的潜力是很大，但是北韩必须要放弃，如果这样大家就可能是达成协议。专家说华盛顿不应该只是为了一个宁边核设施就放弃太多，因为北韩被认为正是秘密地在各地进行其他的浓缩铀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希望双方的会谈能够更加深入，但金正恩未有准备深入的会谈。特朗普说这次峰会好好地结束，但是现在没有计划举行第三次峰会。 南韩总统府青瓦台2月28日星期四话，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峰会未有达成协议系感到遗憾，但系双方取得咗有意义嘅进展。青瓦台嘅发言人话，佢哋好遗憾金正恩委员长同特朗普总统嘅峰会冇达成协议，但系睇嚟好清楚，双方取得咗有意义嘅进展。特朗普话喺越南举行嘅同金正恩第二次会晤当中，佢放弃咗签署一个核协议，因为金正恩提出解除美国领导嘅严厉制裁嘅不可接受嘅要求。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向媒体话，特朗普同金正恩获得咗比以往都更有意义嘅进展，而特朗普愿意继续对话，令到双方再次会晤前景光明。佢话基于呢次峰会嘅结果，佢哋期待美国同北韩以更多系好多嘅方式继续对话。自从去年六月新加坡首次峰会以来，特朗普强调他和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不过外界怀疑两个人的友好是不是能够将峰会的情况转化成为在去除北韩威胁美国的核武库问题上的实质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三在国会表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骗子、作弊者。科恩对议员说，特朗普知道在维基解密将黑客盗取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资讯公开之前，他的竞选顾问罗杰斯通和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接触过，谈论将这些邮件资讯公开将打击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事。科恩话，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私下指导莫斯科地产专案的谈判，但是公开话声称自己在俄罗斯没有业务，这个构成了利益冲突。科恩话，特朗普多次欺骗选民，说自己同俄罗斯人是没有任何商业的往来，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期望赢得大选，不想失去可能获得莫斯科利润丰厚的地产项目的机会。科恩2017年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在这个项目谈判的问题上是讲了大话，他后来认罪。科恩话，虽然特朗普没有指示他向国会提供假证词，但总统向他明确表示他希望他讲大话。在越南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抨击科恩，说他刚刚因为讲大话和欺诈被州最高法院取消律师的资格，他做了最差的事跟特朗普没有关系，他在这里为减刑是讲大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智库的报告说，中国是台湾党派之争的最大受益者。另外，采访美国北韩峰会的美国记者因差别待遇感到不满。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专家担心科恩的公开作证会影响特金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越南河内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面并共进晚餐。特朗普随后在推文中说，他与金正恩进行了很好的会面和晚餐。就在峰会举行之际，特朗普以前的私人律师科恩正在美国国会作证，引发大量的关注。分析人士担心，特朗普总统因为急需外交上的胜利而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同金正恩共进晚餐前举行的会面的时候表示，他对同金正恩在一起感到是很荣幸，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峰会是很成功，希望这一次的峰会同样成功，甚至是更成功。特朗普表示，他们取得到很大的进展，而且他认为最大的进展是他们的关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特朗普仲表示，他认为北韩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这种潜力是难以置信亦是无限。他认为金正恩在北韩有了不得的未来，会成为北韩的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特朗普对金正恩这种褒奖引起了美国一些分析人士的批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在推特当中表示，美国总统为了和平事业而同一位独裁者进行会面是并未有错，错的是他对他进行盛赞。听到特朗普总统在河内使用特殊关系这个词语亦都很刺耳。到目前为止，这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是最密切的盟友英国。哈斯表示，无清点、时间表以及是核实的北韩无核化目标是没有意义的。 他指出，北韩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全面无核化指的是结束美国对南韩的承诺，因此他建议美国最好是避免所有这些，而是选择北韩做出有限的步骤，美国作出有限的制裁放松，并且清楚地划出美国和南韩的红线。就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会面的时候，特朗普以前的私人律师科恩正在国会作证，很多媒体现场转播了科恩的作证。已经认罪的科恩在接受问询的时候发表的声明当中，他为自己答应为特朗普做事是感到后悔，对他为特朗普所做的事情感到羞耻，因为他知道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什么的人。科恩表示，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一个骗子，亦都是一个作弊者。好显然，科恩是在作证的时候会讲些什么东西，无疑是特朗普总统非常关心。在科恩作证之前，他在河内发推特说，科恩是代理过他的很多的律师之一，他亦都有其他的客户，他因为讲大话以及是欺诈而刚刚是被州最高法院取消律师资格，他做了跟特朗普无关的坏事，他是在这里讲大话以减少他的刑期。科恩认为特朗普发出这样的推文是对他进行恐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哈斯表示，特朗普总统并未有选择在科恩作证的日子和金正恩会面，以转移公众对科恩的注意力，但是这样这里是有一个危险，他为了转移公众对科恩作证的注意力，将峰会上所作出的过多的让步。哈斯认为国会应该是推迟科恩的作证。史丁生中心的政策分析师大卫金亦都担心，特朗普总统因为在国内的问题上面临着压力，而在美朝峰会上面作出不明智的决定。史丁生的大卫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大多数的专家都担心的就是，由于特朗普总统在俄罗斯问题上面是受到调查，因为2020年总统初选的活动现时已经开始，因为他想要赢，他会即兴作出一些鲁莽的决定，这是他现时能够宣称的唯一的一个外交成就。他们正在是撤出叙利亚，亦都撤出阿富汗，美国和他的朋友以及北约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不过特朗普总统的儿子艾瑞克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的时候举行科恩听证会提出了批评。他在推文当中表示，在美国和北韩进行历史性和平会谈的前夕，众议院民主党人导演了这一场的闹剧，这个是国家的耻辱。他还紧接着说，特朗普总统取得的成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在面对这样的仇恨和逆境的情况之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在2月27号正式开始第二次的美国北韩峰会。不过采访这一次峰会的美国记者却因为白宫对于美国记者和北韩记者的差别待遇感到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河内的报道。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星期三的晚宴之前，随团的美国平面媒体记者被请出宴会厅外，但在记者抗议之后，白宫允许一名轮值白宫平面媒体记者留低。当日轮值的平面媒体是《华尔街日报》。对于这个情况，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因为会谈的敏感性，他们限制了晚宴的记者人数，但确保了在场中有摄像师、电视、广播以及平面轮值记者。他们持续协商这个历史性峰会的各方面，并且都会努力确保美国媒体尽可能的拥有采访机会。获准进入《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萨拉玛却说，当他进入晚宴的大厅，却至少有另外两名北韩平面媒体记者在现场。美国记者对北韩记者可以进入采访，却限制美国记者进入感到不解，并正向白宫寻求答案。这个不是这一次峰会期间美国记者感到不满。报名白宫媒体中心的白宫记者，由于行程、签证等都由白宫经手，所以亦都比一般采访峰会的记者拥有更多接近总统的机会，同时亦都要付出更昂贵的旅行费用。这一次峰会的白宫发稿中心设置在河内的美丽雅酒店，很多白宫记者已经入住，白宫媒体中心亦都已经布置完成。但是2月26号星期二，在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抵达之前， 白宫记者却被告知，原本在7楼的白宫媒体中心将撤离美丽雅酒店。国家电视台花了好几个星期，原本已经架设好的摄像机和直播器材都被全部拆了。白宫媒体中心搬到位于友谊文化宫的国际媒体中心。国际媒体中心原本就已经需要容纳近千名国际记者，更特别划出一区为韩国媒体区，所以一时之间亦都产生混乱。直到星期二傍晚，才看到工作人员推出一个白宫媒体中心区的牌，并且将进门右边将近300个位置以红线围起来。作为新的白宫媒体中心，原本应该在酒店内部安全地点领取白宫媒体中心记者证的柜台，亦都搬到友谊文化宫外的马路边。福克斯新闻网的白宫记者约翰罗伯兹对此感到不满，他在推特上说，采访白宫将近十年，跟随总统出访行程超过100个国家，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白宫记者团因为外国领导人的要求而被踢出唯一的媒体播报中心。华盛顿邮报的白宫记者中川大维特别写了一篇报道，描述了北韩官员如何接管了美丽雅酒店，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因为白宫一开始就打算让白宫发稿中心设置在金正恩下榻酒店而感到惊讶。美国之音记者在国际媒体中心与福克斯新闻网的摄像记者交谈，他们对于被赶出原定的白宫媒体中心则感到无可奈何。白宫记者协会在当日针对这件事发出声明，声明说白宫记者协会坚决反对将一些记者排除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主席的新闻发布会之外。反风无常的决定，这一次峰会提供了美国总统一个机会，透过面对自由而且独立媒体强力的提问来展现其力量，而非躲藏在临时限制媒体采访做法的后面而传达出其弱点。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何来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新发布的美国智库报告说，台湾在民主与安全之间面对非常独特的挑战，它唯一的安全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国却利用台湾的民主体制在其原本已经非常两极化的政治体制内进行渗透和分化，成为台湾党派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报告建议台湾主要政党寻求中间共识，共同面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由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是前白宫国安负责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安共同撰写的政策报告，星期二发表在他们担任研究员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网上。报告说，中国长期宣示他们的目标是要统一并且终结台湾的事实独立以及是自主，他是拒绝放弃以武力来达到这个目标，亦都在不断发展以武力来达到统一的军事能力，因此台湾受到的危险是真实的。但是随着台湾民主化而如潮水般涌出的，却是台湾本土民族主义以及是经历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台湾认同感。比如是过去十年里面，有超过90%的人以上是表示台湾人讲的他们是台湾人或者是台湾人是中国人，只有10%不到的人说他们是中国人。不过报告作者表示，这种对台湾的强烈自我认同并不代表大部分台湾人民认为台湾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是中国坚决反对的想法。但是如何处理日渐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一直都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内部政治情势当中最核心以及最具分裂性的议题。到底是否应该同中国经济往来但是避免政治谈判，是否应该同中国展开政治谈判，无论台湾人民是否对此已有共识，或者是尽可能避免作出一个决定。这份13页的报告提到，在台湾近期民主历程当中，两位总统李登辉以及系陈水扁以操作台湾本土意识来取得并且维持他的政权，导致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某种程度的风险。 马英九是较为谨慎，认为避免挑衅中国并且促进两岸经济连结是确保台湾安全最好的途径。蔡英文则是避免挑衅并且保证要维持现状，只是北京是不接受蔡英文的保证，反而僵硬地坚称蔡英文和他所属的民进党目标是要台湾法理独立，并且采取各种软硬手段削弱他的政治地位。卜瑞哲和何瑞安在这份名为是台湾民主以其中国挑战的报告当中，详尽地分析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历程，包括国民党自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执政方式、蒋经国的政治改革、反对党自党外到民进党正式成立的发展过程，以及是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看法以及态度。他们认为就算中国不存在或者不在距离台湾本岛90英里外的地方，台湾的民主仍然是面临挑战，因为它的经济已经成熟，增长减缓，社会经济分布不均，公民社会活动反映出某些角落对代议机构的表现的不满日渐增加。自1996年的总统直选造成的民主转型至今，台湾已经是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经历三次的政党轮替，但是台湾的政治制度运作却是经常因为内政议题，譬如是对经济竞争力、贫富差距或者是核电权位等分歧而陷入政治僵局。当前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大陆的多种压力，但是报告说台湾的政治领导者却是无法或者不愿意在围绕着台湾的中国挑战之下拟定困难的抉择，更加不要说做出那些选择或者是对民众解释那些选择。报告显示台湾选民已经通过了2008年以及2016年的两次总统选举，显示他们宁愿轮流替换政党以避免两岸关系过渡朝某一个党的立场倾斜，但是这种的投票形态以及是明显的偏好现状，他是未有被任何领导人用作为是塑造一个如何与中国维持稳定关系的中间共识，甚至是初步探索如何解决与北京之间的根本分歧。因此做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大陆是一个分裂的台湾的最大获益者，中国团结一致，一意追求统一，而台北却是对如何回应立场分裂，这个使到北京可以显著加大对台湾的压力，而台北是依然将精力耗费在自己内部的党派争辩当中。大众媒体只是专注于松动以及是丑闻的报道，台北未能够以吸引外资所需的经济改革，或者是为加强和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是美国、日本的经济关系而付出必要的代价，来对北京的压力作出回应。而在最后，这份以台湾的民主以及他中国挑战为名的报告为台湾、美国以及中国都提出建议。对台湾，报告认为台湾应该将改革目标放在程序上面有执行性的体制性改革，而不是那些需要通过修宪而难以通过的提案。朝野主要政党应该是寻求中间共识，以便让台湾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台湾所面对的挑战，比如是有可能描绘出主要政党之间合作或者是竞争的界线。台湾政治人物应该是负起责任教育民众，在面对台湾各种挑战的时候有哪些合理的政策是选项等等。而对于美国，报告建议华盛顿私底下敦促台湾主要的政党推动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效能，反对涉及主权而且是可能引起美台不合的修宪呼声，维持不支持台独以及是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政策立场的宣示。而在对中国，报告亦都建议北京严肃看待台湾民众的睇法，以及是通过民主体制表达这种的睇法。报告当中表示，如果中国最终想要达到他们对台湾的目标，这样必定是需要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在某些案例上面亦都将会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但是要怎样做只能够在台湾人民有广泛共识的情形之下才可能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应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的要求，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三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政府资助的美国大学孔子学院的新报告。美国众议院全球人权小组高级成员史密斯说，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证实，中国对例如台湾、西藏和天安门等敏感话题的审查已经延伸到开办了孔子学院的美国学校，和他们试图让中国更加尊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相比，中国正在将美国的大学推向自我审查和知识默许。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美国总共有96间高校开设了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部分由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项目，目的在与外国学校合作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史密斯还说，如果由中国政府度身订制，这些高校的孔子学院项目就相当于试图影响年轻人的思想的学术恶意软件。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是中国长期威权主义的一部分，试图在毫无戒心的学生面前歪曲自己的意图。正如报告所显示的，这些高校对学术审查存在着严肃有理有据的关切。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采访了美国10间孔子学院的官员，公布了一些学校官员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对孔子学院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的报告。这些关切包括，中国政府资助孔子学院可能会导致学术审查或学术审查的感知，国家汉办对孔子学院招聘过程的影响，有孔子学院的学校可能不愿举办一些目的在批判中国的主题活动，比如涉及西藏、台湾及天安门的活动。学术人员出于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担忧，不愿为一个学术项目申请孔子学院的资助。据报道，国家汉办为一些学校提供非学分课程、社区课程、中小学课程等其他课程所需的材料。史密斯曾主持过68场有关中国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侵犯影响人权的听证会。他曾经在上届国会起草法案，要求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行动以及其他方面提交一份非保密的跨部门报告。他将在本届国会重新提出该法案。美国之音的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2月28号睇嚟刑满获得释放，前往监狱迎接的朋友说，他被释放后立即被人接走，去向有待确认。较早前的消息说，当局不准其返回北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因为煽颠罪服刑，两年之后星期四，就是2月28号从河南省新乡监狱被释放。不过星期四上午前往监狱迎接江天勇出狱的友人，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超玲上发推文说，江天勇被接走了。江天勇中国维权律师，2004年起执业，曾经代理大量宗教自由、访民维权等敏感的案件，其中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等。709大竹报律师事件之后，参与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维权。2016年11月江天勇被失踪，2017年6月因为煽颠罪名被批捕，8月庭审，11月获刑两年。这样江天勇星期四到底被什么人接走了呢？目前情况不明，因为王超玲试图和江天勇的父亲和他的妹妹联系未果。
他那个家属跟他接他的家属，我们跟他联系不上，然后呢监狱说他已经被接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们美国之音说，他们紧接着和江天勇的家属联系不上，监狱说江天勇已经被接走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见到人。本来和江天勇的家属讲好是一起来到接他的，但是从星期三晚他们和江天勇的家属就联系不到了，因为家属是被带上警察车，说是来新乡接江天勇，但是现时家属的手机就打不通，而且直打不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四说，王超玲等人星期四早上八点来到新乡监狱，上午9:45获得监狱的答复，说江天勇已经被接走了。 不过江天勇的妻子金变宁在2月26号发消息说，河南信阳老家的国保人员来到江天勇父母的家，他说上级领导有指示江天勇不再返回信阳，要送他去郑州。金变宁又说2月16号狱中的江天勇明确地跟他的妹妹和妹夫说，监狱领导和他的谈话表示不能够去北京，只能够返回老家。国保的解释就是江天勇户籍在郑州，所以由郑州国保接到郑州办理户籍恢复手续，安排住处，安排工作。
是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官方说什么，他现在我们因为我没有别的消息渠道嘛。
对于上述的讲法，王超龄对美国之音话，是的，现时只能够是官方讲的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消息渠道。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香港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正式启动暂缓上调进口中国商品关税程式。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升级，双方都声称击落了对方的战斗机。巴基斯坦外长深夜致电要求中方相助来对付印度。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将会开始进行暂缓上调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关税的正式的程序。美国原来计划3月2号将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讲暂缓上调关税的具体的期限，只是说如果有变化将会另行通知。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动是根据特朗普总统延长期限的决定作出。特朗普总统认为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富有成效。同样在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只是凭中国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美中协定，协定必须要包括重大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必须是可以执行的。美国内的一些人士担心特朗普会接受一个只是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而对中国贸易行为和工业政策改变不多的协定。不过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一些行业的团体就欢迎推迟对大批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增加关税的决定。特朗普决定暂缓上调关税之后，中国股市出现了三年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对立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在星期三升级，双方都声称击落了对方的战机。巴基斯坦说他们击落了两架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控制线巴基斯坦一侧的两架印度战机。在此之前，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侧的开放空间进行了空袭，以示警告。巴基斯坦说俘虏了一名印度的飞行员。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星期三下午对全国发表讲话，他说他们制定这样的计划是为了避免附带伤害，避免伤亡，只是让印度知道如果你们进入我方的领土，我们也可以对你们的领土展开空袭。印度表示击落了一架巴基斯坦的战斗机，但是伊斯兰堡就否认了这个讲法。新德里抗议印方所讲的巴基斯坦的无端侵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袭击印军岗位并且是侵犯印度领空。印度承认损失了一架飞机，而且有一名的印度飞行员是落在巴基斯坦手中。印度外交部的声明说，奉劝巴基斯坦确保是被他们看押的印度国防军人员不受伤害，印度还期待他立即安全返回。巴基斯坦军方媒体部门是公布了飞机残骸的照片和视频，那名飞行员在视频上说自己是空军中教阿比兰丹。印度说公布视频和社交媒体上泄露的一些视频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国际的交战准则。自从印控克什米尔的普尔雅马发生自杀式的袭击的事件之后，该地区的紧张关系是不断升级，那次袭击造成40多名的安全人员丧生。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包庇，声称制造了袭击的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并且表示一定会以应有的回应。星期二，印度战机进入了巴基斯坦的领空，以摧毁印方所讲的穆罕默德军在巴基斯坦开伯尔普克图克雅省巴拉科特附近的训练营。这个是1972年印巴交战之后印度战机第一次进入巴方的领空。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呼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防止紧张局势升级。此前，巴基斯坦外长沙亚迈克穆德穆雷希傅雷希星期三深夜打电话给王毅，要求中国出手帮助缓解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王毅对克什米尔的危机深表忧虑，担心目前的空战演变成为一场的全面冲突。中国军方星期四都对印巴局势作出回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当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应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他说，两国之间和谐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对本区域的和平亦都很重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攻陷治港，引发多方的关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移民顾问指出，香港人移民台湾不受习近平促统讲话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据台湾官方统计显示，近年移民台湾的香港人有上升趋势。香港中文大学今年初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将打算移民，而台湾是香港人移民目的地的第三位。有移民顾问公司负责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初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达成两岸统一，对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意欲没有影响。他们认为习近平只是老调重弹，相信可见的将来两岸都不会实现统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今年一月初公布一项透过电话随机访问708名18岁以上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4%的受访市民表示，如果有机会将会打算移民或者是移居外地，同一年前的调查打算移民或者移居的受访者比率差不多。有移民或者移居打算的受访者当中，超过16%表示近期曾经为移民作准备。年轻的市民表示，如果有机会将会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的比率比较高。18至30岁受访者有51%，而51岁或者以上的只有21%。具大学或者以上学历的市民，移民的意愿较高，有接近48%。具中学、小学或以下学历的受访者，只有接近28%同埋9.8%有意移民。调查亦都显示，接近25%嘅受访者冇明确移民或者移居嘅目的地，最多受访者选择移民嘅目的地系加拿大，有18.8%，其次系澳洲，有18%，第三位系台湾，有11.3%。调查问及香港有乜嘢因素令到受访者有移民打算，前三位最多人数提及的答案有：香港太多政治争拗同埋社会撕裂严重，有接近26%；香港居住环境挤迫，亦都有接近26%；香港政治唔民主同埋唔满意香港政治制度，有超过17%。根据台湾移民署的统计显示，近年移居台湾的香港人有上升趋势。2014年获台湾定居许可的香港人大约有700人，2016年开始突破1000人，至到1086人。过去两年每年都维持1000多人，分别是2017年的1074人和2018年的1090人。2014年成立专门办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移民有限公司香港营业处董事林耀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4年下半年雨伞运动期间，有一波港人移民台湾热， 当时该公司每个月大约有八至到十组的香港人移民台湾，而这个热潮到特首林郑月娥2013年当选之后开始减退，该公司的生意额比高峰期下跌接近一半，相信是有很多香港人观望林郑月娥的施政是不是可以带来改变。林耀宗表示，2018年之后港人移民台湾的热潮又再兴起。
但是近期呢，在林郑执政差不多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香港人发现原来林郑都只不过是行回以前那套制度，所以其实呢些人就更加个意愿会高移民台湾。还有呢，除了政治之外，有一批香港的中产又或者退休人士，他们就不像雨傘运动那时候的后生仔移民过去只是为了政治，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想是生活，是的，想生活比较多。
林耀宗表示，移民台湾对很多香港退休的中产人士来讲很吸引，因为当地生活指数和楼价都比较香港低，而文化气候和香港接近，距离亦都只有一个多钟头的飞机，方便退休人士回香港探亲。林耀宗估计今年2019年退休的香港人或者因为政治因素希望拿水泡必要时才离开香港的人都会增加，预计该公司的营业额比过去雨伞运动高峰期增加 40% 左右，每个月可能有12至15组的香港人移民台湾。林耀宗表示，虽然中大的民意调查显示有意移民的香港年轻人超过 51%， 但是大部分香港年轻人的财政能力可能连投资移民门槛较低的台湾都负担不起。
我们觉得是这样的，就因为最近政治不明朗，还有习近平执政的作风比较强硬一点，就导致很多香港人都对于社会是比较不满，亦都萌生就移民的念头。但是萌生念头和真 exactly 真正会移都是有个时间在这里的，因为始终移民就算比较低门槛的台湾都好，都要160万港纸的 cash。 有很多可能真太后生的二十几岁那些可能真未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暂时来讲都是有能力的行先，例如是中产又或者退休人士那些会比较容易一点。
记者问及今年1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促统的谈话，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达成两岸统一，对港人移民台湾的意欲有没有影响，林耀宗回应表示，习近平的促统谈话对港人移民台湾的意欲没有影响，很多香港人认为习近平只是老调重弹，相信可见的将来两岸都不会实现统一。
因为其实台湾的一国两制版本呢，其实就都不是第一次听的，我们香港人都听了很多次了，甚至乎很多人说香港的回归香港一国两制就是目的就是收回台湾，很多人香港都听过，但是呢他一直就这么重复呢，其实很多香港人都听都听到闷。另外一件事就是而家大陸啦，即係因為貿易戰嘅原因底下啦，咁其實亦都冇下去冇時間去招呼去處理台灣嘅事務，咁啊，所以我哋就預計啦，可預見嘅未來咧，應該都唔會話可以達成得到呢一件事嘅。
記者採訪該公司今年一月中喺香港舉辦嘅移民台灣座談會。当时正是习近平发表促统讲话不够两个星期，参与的人数大约有30人，会后留低愿意深入了解更加多详细资料的与会者大约有10多人，反应不俗。参加座谈会30多岁有意投资移民台湾的香港市民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将来香港很多不明确的因素，包括政治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不够。
很多东西都跟我想象中好像很大出入，现在的香港。
谭先生表示，有到过台湾旅行，喜欢当地的环境比香港舒服，有清幽的地方，亦都有食嘢的地方，香港的环境就令他觉得很烦。 谭先生亦都表示，虽然台湾将来都有可能同香港一样被中国统一，但系而家未见到咁样嘅情况，唔会影响佢考虑投资移民台湾。谭先生表示，佢比较好运，年轻嘅时候喺香港买咗楼，而家楼价升值唔少，佢可以将卖楼嘅钱加上本身嘅积蓄，有足够嘅资金办理投资移民台湾。不过谭先生表示，未必会喺台湾真正经营生意，办理投资移民只是想先攞到台湾的居留权，将来香港如果真的发生一些情况令他觉得住不下去，才会到台湾长住。
那我现在又可以做到另一样东西，那就准备定另一样东西，即是如果第时小朋友可能想过去那边读书，或者我觉得那边真的好过香港的话，那有多个地方选择。
32岁的本土派社运人士陈子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有移民的打算，近年比较强烈，有到不同的国家考察，目前还未有定案，而台湾亦是他考虑移民的目的地之一。
台湾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最比较比香港即距离啦，我讲一个钟头30分钟飞机的个地方，是很近的一个地方，而他们的政治环境比较自由，即是你讲什么其实都会，即是你不是讲的不是去到一些很位高权重的位置啦，你讲的其实你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是生活，即起码我会觉得你台湾是人工低，但你起码有一个生活，即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个生存的环境。
陈子俊表示，中大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1%的香港年轻人都有移民的打算，反映一种绝望的社会气氛。除了政治因素，陈子俊认为租金昂贵而拥挤的居住环境，加上置业无望，亦都会令年轻人感到绝望。陈子俊表示，香港有一大群想移民但又未必有能力付诸实行的人，例如一些工资只有2000美金左右的人，他们觉得高不成低不就，想走又走不到，可能成为社会的政治炸弹。他认为香港政府必须正视这些社会问题。
我想租层楼住，唔好话买啦，买已经系天方夜谭啦。喺香港而家呢个状况，我租层楼住，我俾包租婆或者包租公食咗一半人工，咁我仲有嗰一半生，即系叫做生存，就唔系生活，冇咩生活可言嘅。去生存，我仲有咩希望？呢一队人，如果嗰、那个呢一堆人，如果嗰个负能量继续积。负能量繼續積聚的，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就是不單止移民的問題，是在香港社會是繼有一個政治炸彈來的。到了可能過多幾年，可能又整多場革命出來的，又佔領馬路的。
陳子俊表示，他了解很多香港人對社會的絕望，他雖然有移民的打算，但是對香港還有一絲希望，畢竟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希望可以盡一分力令到香港變好，未到最後最差的一刻都不想離開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 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北京中央政府罕见的以公函方式要求香港特首提交报告，讲明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的情况，支持香港独立的人士对此做出反应。同时港府再次表示一国两制和独立司法原则不能妥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中央政府2月26号以国务院公函方式要求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交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等有关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这份公函同时表示北京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资料显示香港民族党主张香港独立，因此被香港政府取缔。该党成立于2016年，主张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独立主权国家香港共和国。2018年9月24号特区政府以罕宪方式禁止它运作，该党为此提出上诉，不过2019年2月21号上诉已经被驳回。2月26号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取缔民族党，民族党继续运作就是违法，任何人参与相关活动都会触犯法律。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电话星期三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香港民族阵线发言人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
整个事情到现在民主党他们可能会到法院那里面去。
梁仲恒说，整个事情到现在民族党可能回到法院去做一些法律的程序。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采用这种公函的方式，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从前有什么大的事情北京政府会用公函的形式跟香港政府沟通，本来所谓的一国两制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香港发生的事香港政府自己搞定，所以几大的事情香港政府也没什么报告公函，但是这一次有了。至于北京以公函方式要求特首提交报告的目的，梁仲恒说，
用意我看是给法庭压力，就是告诉法庭这个就是。
梁仲恒表示他看用意是给法庭压力，话给法庭知这个就是北京政府的意思，你跟不跟？不跟我再做下一步的行动，政治上给法庭压力的意思很明显。梁仲恒说，香港政府在整个民族党事件过程中一开始其实就很过分，不过他说
很难说这个是说一国两制框架向别向政府的意思。
梁仲恒说很难说，这个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政府的意思，很明显这个是中国单方面的意思，香港政府只能够执行。梁仲恒说，港府保安局引述所谓社团条例取缔民族党，而条例针对的是黑社会帮派组织，并不适用持不同政见观点的团体。而同时继星期二特首林郑月娥表态取缔民族党的事已经完成，看不到影响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之后，星期三下午特区高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新财政年预算记者会上说，
但是我们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法治。
林郑月娥说，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机制和法制，对于他们来说香港的成功是赖以这些机制，他们永远都不会妥协。北京公函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头版标题，中央公函治港，此举为启动基本法48条开先例。该报还说，北京对付港独，即使有关做法会危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信心，亦在所不惜。明报星期三引述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的话表示，下一份美国国会的香港报告预料将更加严厉，因为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被削弱。报道引述建制派政党工联会的王国健的话表示，民族党问题涉及国家安全，不是单纯的特区政府内政，中央要求港府提交报告并无问题。天津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冰说，中央政府的做法有法可依，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辖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咧一齐去医院咧，就探一个患咗病嘅朋友 Laura。咁李华咧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pick me up 以及 lay off。
Hey Larry， 我觉得 Laura 病咗之后一直情绪唔好，我真系担心啊。
Well, this should be a nice pick me up for her. I'm sure she'll like the flowers you bought her.
我都希望佢会中意我买嘅呢啲花啦。但是 Larry， 你说我们去医院看他，对他是个 pick me up， 那什么是 pick me up？
Pick me up， P-I-C-K， pick me up as one word is something that makes someone feel better or gives them energy。
哦，原来 pick me up 是一个词，表示能够令人振作起来，使人心情即刻好的东西。你刚才说我们去医院探 Laura 会令到她心情好。
That's right。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 receive a birthday card from your best friend, you must feel good. So the card for you is a pick-me-up.
没错，好朋友送给我生日卡，咁肯定会令我开心嘅。不过生日一年先至得一次。Larry， 我如果情绪低落，你估我会做啲乜啊？我就会食朱古力。Chocolate is a good pick-me-up.
I don't really like chocolate. So when I need a pick-me-up, I usually eat ice cream.
我都喜意吃雪糕，不过同雪糕比起来，我觉得行街买嘢更加容易帮我调节心情啊。
Well, that's a good pick-me-up for girls, but most guys don't enjoy shopping that much.
你讲得好啱，行街买嘢时时能够令女仔一下心情就好起来，但系对男仔嚟讲，恐怕就唔系咁靓啦。唉，真系可惜 ，Laura 喺医院里边，如果唔系，我可以约佢行街啊。
Well, I'm sure that seeing her friends and getting such pretty flowers will be a great pick-me-up for her.
是啊，看到我们还有这些这么漂亮的花，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哎，前面就是医院了。Larry 啊，行了这么久，我有点累了。我们不如先去这间咖啡室喝杯咖啡好吗？
Yeah, I'm kind of tired too. I could use a little pick-me-up.Laura seems so spacey. I think that maybe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是啊， Laura 还好像晕晕地这样。你觉得医生应该开止痛药 painkiller 给她啊？
No, I meant that they should stop giving her painkillers. To lay off, L-A-Y, lay off something, is to stop using it, or to stop doing it. And to lay off someone is to stop bothering him or her.
哦。原来 lay off something 意思是停止用某一样嘢，或者停止做某件事。 lay off someone 的意思就是不要再烦某一个人。哦，你只是说医生应该同 Laura 停止用止痛药。
You got it. You see, painkillers tend to make the person spacey. That's why I think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for Laura.
讲得啱，止痛药会令到人头晕的。诶 Larry，我们可不可以再去那间咖啡室喝杯咖啡？看见 Laura 这么辛苦，我真的要提下神了。 I need another pick me up.
Hey, Li Hua, you ought to lay off the caffeine. You're going to become addicted.
你叫我不要喝那么多咖啡，如果不是就会上瘾。 Hey, Larry, 不要理我，lay off me. 我就是想喝这杯咖啡。
Alright, alright, don't be mad at me.
哎呀，我不是真的生气你啊。我不过想用 lay off someone 举个例啫，我用得啱唔啱啊
？Yes, you sure used it correctly. Now, shall we lay off the English lessons for a while? I think I'll have some ice cream as a pick me up.
好啦，我哋两个嘅英语课先告一段落，你就食雪糕，我呢仲系饮我嘅咖啡。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ick me up， 意思咧就系。令人提神，令人心情一下子好起上来的事物。而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lay off。lay off something 的意思就是指停止做某一件事。lay off someone 意思就是说不要烦住一个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